有啲人认为基督徒嘅人生系沉闷嘅、平淡嘅，其实刚刚相反，基督徒嘅生活系充满着各种嘅挑战。教会今年嘅主题系归回安息，灵里得力，并唔系叫我哋乜嘢都唔做，每个星期只系嚟教会坐低听下道，散会之后食个茶点，饮杯茶倾下偈，问候几句。咁就又安安息息过咗个礼拜。呢个主题而系重点，系教导我哋喺沉重嘅压力之下，喺各种嘅挑战底下，点样学习安息，点样得力。亚伯拉罕虽然比我哋早几千年，但佢嘅生活并唔系沉闷，并唔系平淡。佢平日所过嘅日子唔系日间咧就数下绵羊。夜间咧望下天空，数下星星，无所事事就嗰日。其实亚伯拉罕嘅人生好似你我一样，每一日充满着好多嘅挑战。亚伯拉罕无论去边个地方，佢都做两件事：第一就系要搭帐篷，第二就系筑祭坛。搭帐篷系为咗居住，筑祭坛系为咗敬拜神。无论他遇到什么考验，他都来到神的面前归回安息。在神面前他灵里常常得力。他的侄罗德就差很多了，他不懂得归回安息。他灵里面常常无力，面对小小的考验就失败了。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亚伯拉罕他所面对不同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爱心的考验，究竟要不要救在灾难当中的罗德呢？在前面一章的圣经讲到，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但是圣经说这个城市在耶和华的面前是罪大恶极。后来所多玛城被攻打，罗德也卷入了战争当中。从十四章开始，一到七节是讲到有四个王在米索波大米，非常强劲的王，他们的首领就是基大鲁马，他们联盟一起要统治中东各个城市，他们侵占中东好几个国家，包括在死海旁边的五个城市，其中包括有所多玛城。过去十二年，这五个王都是乖乖地向基大鲁马进贡，但十三年之后，这五个王背叛了。基大鲁马用了一年的时候去筹备，到第十四年就开始进攻这五个背叛的王，因此这四个强劲的王联合来攻打这五个弱小的王，就是刚才我们圣经所读到的四王与五王交战。这五个王很快就被打败了，而四个王打胜之后呢，就进入各个城市去抢掠人口与财物，抢钱亦都抢人。而罗德亦都喺所多玛城当中被掳去，佢嘅财物完全消失啦。如果罗德一直系跟住亚伯拉罕，佢就唔会成为俘虏。但留意第十二节点样讲，圣经话当时罗德正住在所多玛。后来一个人逃脱出来，逃脱的人很可能就是罗德在紧急的时候派他出来通风报信向亚伯拉罕求救的人。好彩这个逃脱的人没有被捉拿，他一直跑上山到希伯伦找到亚伯拉罕报告这个消息。亚伯拉罕面对一个抉择，就是究竟要不要去救罗德呢？讲返转头， 挪得离开亚伯拉罕是自己拿来的。可以说挪得是抵死的，明知故犯，渐渐挪移帐篷到最大恶极的所多玛城。后来几章圣经，我们甚至看到所多玛城是一个同性恋的城市。同性恋在神的眼中，就是当一班人民败坏到一个极点的地步，对异性已经没兴趣了，所以有同性恋的行为。挪得自己闯祸，或者会有人劝亚伯拉罕说，好彩你没有跟挪得住在同一个城市，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都会跟他一样的命运被人抢去，被人掳掠。所以我劝你都是不要理挪得了。无谓惹祸上身，这几个王实在太厉害，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甚至五个王都不够他们打。如果你冒险去抢过挪得的话，很可能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不能够保住。抢救弟兄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在寒战的时候，1950年7月，一个姓余的韩国青年人和他的爸爸余老先生，为了抢救美国一架 B-29 型的飞机被打中而坠落。余先生和他一家人就救了美国这七位的机员。一位18岁的余先生和他的爸爸和他的家人就带着这七位美国的空军走了160英里的路，四日的路程，平平安安就脱离了北韩共军的捉拿。但是很可惜，后来北韩将余先生他们一家人全部逮捕虐待，甚至将这位余老先生处决了。过了40年之后，美国一位年轻的余先生，而今50多岁了，曾经救过美国七位的空军，所以特别颁一个奖状给他，甚至赐给他奖金10万美元，作为对他的尊重。抢救在危险当中的军人，以及抢救在最终的弟兄，都是要付代价，但我们要尽上责任。由大书第23节讲话，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亚伯拉罕知道救挪得是冒险，但他仍然挺身而出，为着他的弟兄，为着他的侄而冒险。同亚伯拉罕一起出发的有三个朋友，大家留意在创世纪第14章13节，那里说有曼利和以实各并阿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这三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曼利的意思就是有活力，以实各的意思就是一班或者一组或者一串，好像葡萄一样。阿乃的意思就是少年人。三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就是一班有活力的少年人和亚伯拉罕一起抢救挪得。约翰一书第2章14节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老约翰写信给这班属灵的少年人，他们强壮有活力，他们胜过恶者。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面。在亚伯拉罕的领导之下，这班有活力的少年人、强壮人， 胜过咗基大老马同埋佢嘅联盟，将罗德从火中抢救出嚟。留意十四章第三节，圣经里面点样形容亚伯拉罕呢？圣经话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人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希伯来人其实是一个花名，不是一个好的称呼，有特别的意义。那个意义就是说没有产业要依赖别人，外国移民寄居的人，迦南人就称这班叫做希伯来人。好像中国人有时我们称美国人叫做老番，不是很尊重，或者在台湾居住的人称某些人叫做外省人，意思就是你不是本地人，外省来到我们家乡的人。所以希伯来人是一个不是很尊重的名词，但是这个名词有特别的意思，指出究竟抢救罗德从罪的俘虏当中得释放是什么的人呢？就是一班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人，不贪爱世界，知道自己在世上只有几十年，对财物对世界的事情可以放手，拎得起亦都可以放得低。这班人将罗德从罪中抢救出来。当这班人听见罗德遇难的消息之后，就立刻采取行动。第十四节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的壮丁，毫无考虑，立刻坐言起行，抢救这个软弱的弟兄。弟兄姊妹，在你的身边有没有看到有些在罪中被捆绑的弟兄姊妹呢？有没有一些被撒旦所俘虏了去软弱的肢体呢？可能过去这些弟兄姊妹甚至得罪过你，对你不住，但你是否有足够的爱心冒险去抢救这班或者这个在罪中的弟兄姊妹呢？亚伯拉罕面对第二个的考验，就是以人多打人少的挑战。留意圣经第十四章第十四节，讲到亚伯兰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平日这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一个信心之父，属灵伟人，常常在祭坛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命，这位亚伯兰现在竟然变成一个勇敢刚强挺身而出的英勇的战士。亚伯兰得胜强大的敌军，主要就是靠这318位的精练壮丁。圣经说他们是家里生养的，意思就是不是用钱去请回来的雇佣兵，而是平时在自己的仆人当中养大的。平时亚伯拉罕就训练他们去做守卫。亚伯拉罕的财富非常多，有牛羊骆驼牲畜，不单止需要牧羊人，更加需要有护卫队去保护这些财物。而亚伯兰平日就训练这318位的精练壮丁，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起来保护自己。除了亚伯兰这318位精练壮丁之外，还有他的联盟，就是刚才我们提过三位的弟兄曼利、以实各和阿乃，他们也一同与亚伯拉罕一起去攻打基大老马的联盟。但是比起基大老马这四个国王，亚伯拉罕这300多人其实真是小巫见大巫。 呢班军队佢早已横扫中东多个城市，并且打败咗五王联合嘅军队，而亚伯兰只系带着300多位佢嘅仆人，以人多打，以人少去打人多，非常困难。但佢哋得胜，唔系在乎人多或者人少，而系在乎耶和华。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节咁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如果呢318位精练壮丁，佢哋喺祷告上受过训练，如果318个祷告勇士同心合意嘅祷告，加上神嘅能力系足足有余，能够粉碎魔鬼嘅势力。由于亚伯兰佢攻打敌人用嘅策略，亚伯兰系住喺希伯伦山，佢从希伯伦山沿住约旦河一直北上，过咗加利利海，再往北走。圣经话第14节，直追到但，但系喺以色列最北嘅一个城市。基大老马同佢嘅军队就系喺但嘅附近去安营去庆祝，就好似刚刚两个礼拜前打胜Super Bowl 足球比赛嘅人，就会有一个游行嘅庆祝。古代军队当佢哋打胜仗之后，常常远离咗战场一段好安全嘅距离，佢哋放心，知道敌人唔会追到嗰个地方，就喺呢个地方扎营举行舞会庆祝胜利，大家分享佢哋嘅战利品，狂欢作乐。就喺呢个时候，亚伯兰同佢嘅联盟在夜间就杀到，将敌军打到一扑一落。15节圣经话，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留意亚伯兰征战嘅方法，第一除咗系夜间之外，第二就系佢分队，意思系佢带一队，另外请另一位嘅仆人带一队，分两头去攻打敌人。就使我哋联想到属灵征战嘅两样武器。以弗所书6章19节话：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感恩，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就讲到属灵武器，其中最有力嘅两样，圣灵嘅宝剑以及祷告。神嘅话以及祷告系属灵征战两大武器，系亚伯拉罕所用嘅方法。教会里面有几多嘅罗德系被罪恶捆绑，因为贪爱世界被仇敌掳掠咗去啦。点样将佢哋挽回过嚟呢？是藉着成熟的信徒，有爱心的信徒，用神的话安慰鼓励他们，亦都是一班代祷勇士迫切为他们祈祷。因此亚伯兰将他的敌人分成两队，分头去进攻，结果将罗德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留意第15节，圣经话亚伯兰同佢嘅军队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河把呢个字好有意思，就系隐藏咁解。意思即系话亚伯兰追赶敌人，追到边度呢？敌人隐藏在边度，亚伯兰就追到边度。隐藏喺睇唔见嘅角落头，亚伯兰也追到这个地方，一啲都不放松。亚伯兰并没有停止征战，直至到他 大获全胜，直至到将敌人完全消灭为止。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追赶敌人要追到底，甚至连隐藏的地方都不要放过。亚伯兰大大得胜有什么后果呢？十四章第十六节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有失去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亚伯兰能够以人少打胜人多，完全是靠着神，靠着神他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在以色列的近代历史里面，有两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在1948年5月14日，英国退出了巴勒斯坦，联合国、苏联和美国都一致通过同意接受以色列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虽然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有两千年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估计有600万至750万的犹太人在欧洲里面是无辜的被枪杀，或者被毒气行刑，或者其他残酷的刑罚而被处决了。有一个统计说，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战争的时候被杀了。而决议就说将巴勒斯坦分为大致相同的两个一半，耶路撒冷和其他宗教的重地就设立了一个国际的机构来到控制。犹太人接受了这个计划，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拒绝。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放弃了这个25年的殖民地，因为在当时在南方的埃及、东方的约旦、北方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他们已经决定要发泄，要攻打以色列。但是65万的犹太人竟然打败了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盟，他们总共有4000万的人口，而且以色列控制了大约巴勒斯坦 70% 的土地，人少战胜人多。另一个日期就是1967年的6月中，称为有名的六日战争，埃及由埃及所领导的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和约旦的军队，他们前来攻打以色列国。这场的战争人家称它为好像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的战争。在1967年的6月5日，以色列突然反击，夺取了埃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埃及的西奈山和加沙地，约旦的东耶路撒冷同埋西岸 West Bank， 係以色列以前四倍嘅地方，一直到双方同意战争停止，又一次以人少胜人多，完全係因为神与以色列同在。亚伯拉罕胜过两个考验，第三个考验更加微妙，更加挑战，就要面对世界给他的奖赏。十四章第十七节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沙弥谷，沙弥谷亦都是称为王谷。亚伯兰和索多玛他们相遇的地方是一个细小的村庄，名叫撒冷，后来改名为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山谷叫做王谷。其实这个谷就是吉伦溪旁边的山谷，耶路撒冷的东面是吉伦溪，过了这个吉伦溪之后就是橄榄山， 后来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同门徒吃完最后晚餐之后，离开耶路撒冷，过了卡顿溪，往北橄榄山的山坡上面走，进到客西马利园，同门徒一起祷告。所多玛王和亚伯兰相遇的地方，就是这个历史性的地点。跳到第21节，我们一起看，那里说，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将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这个是一个狡猾的试探。表面上来看，所多玛王送给亚伯拉罕的礼物是应该的，因为亚伯拉罕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胜仗，救了所多玛王和他的居民。当然亚伯拉罕主要是为了救罗德而争战，不过无论怎样打胜仗，对所多玛是有很大好处。所多玛王就说，我只需要拿回自己的城市居民，战利品完全送给你亚伯兰。一般的人都会想说，我接受这份的礼物是应该的，个个人打胜仗都会这样做啦。我可以领取我的礼物之后，回到我的帐篷和祭坛，以后我不再接近这个罪恶的城市所多玛，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样做呢？你会不会接受所多玛王的礼物呢？但亚伯兰知道，如果接受了这份礼物，他就对送礼的人欠下一份人情。收了这份礼物之后，以后就很难拒绝对方的请求。从那时开始，所多玛王可以这样说，亚伯兰欠我一份人情，我使亚伯兰富足。如果我需要军事上的援助，如果有敌军来攻打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去哪里找亚伯兰，就是在希伯伦山上。所以亚伯兰不容许任何人吩咐他做事，他只要听从神的吩咐。22节，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表面上听这句说话，好像亚伯兰非常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线一条鞋带都不拿，你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为所多玛王解围，收少少的礼物很正常。如果不收别人的礼物，会否使人误会呢？觉得亚伯兰是很绝情的人，很高傲的人。但亚伯兰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亚伯兰知道，他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亚伯兰绝不妥协，他要单纯侍奉耶和华，他不要所多玛任何的礼物。所多玛是一个最大恶极的城。留意这个试探发生的时间是几时呢？就是亚伯兰刚刚打胜仗之后，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我们最容易放松自己跌落试探的时刻。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不少的基督徒商人平日很小心、很谨慎、很敬虔，可以拒绝各种的试探，但是当外出开会、工作顺利、生意成功的时候，胜利冲昏了头脑了，就很容易跌落各种的试探当中。为什么亚伯兰能够胜过这个狡猾的试探呢？为什么亚伯兰可以洞悉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微妙呢？答案 是刚才我们所跳过的，从十八到二十节讲到麦基洗德的出现。亚伯兰能够胜过狡猾的试探，因为他与麦基洗德有相遇，有交通，有团契。十八节话，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一个外邦人，不是天使，是撒冷城的王。撒冷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在当时很多城市的王也担当祭司的职位。他敬拜真神，就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虽然他不知道这位就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神耶和华。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七章，将麦基洗德讲成是基督的预表，因为麦基洗德在多方面与基督很相似。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是平安王，正如基督是和平之君。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意思就是公义的王，正如基督是公义的王一样。麦基洗德是祭司，也是君王，正如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也是万王之王，所以他是基督的预表。而亚伯兰将他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表示他对神的感恩，承认他一切所有的是从神而来，因为耶和华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拥有万物的主宰。为什么亚伯兰可以拒绝所多玛王一个这么狡猾的试探？是因为亚伯兰与麦基洗德有交通，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他不要熟悉的所多玛王使他富足。正如诗篇第十六篇那里所讲的，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在你以外我没有任何的好处。麦基洗德拎乜嘢嚟到招呼亚伯兰呢？第十八节讲到话，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饼同埋酒就系爱心嘅记号，供应亚伯兰嘅需要。当佢疲乏、软弱、口渴嘅时候，麦基洗德供应佢嘅需要。使到联想到多年之后，在同一个地方给伦溪王谷，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就在客西马利园迫切祈祷，汗珠如大血点的滴在地上，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将他的身体擘开舍弃，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使我们得着力量可以面对各样的试探，使我们能够归回安息，重新得力。美国第一任总统佐治华盛顿，他的私人秘书 Robert Lewis， 他说他亲眼看见华盛顿总统经常保持个人的灵修，在早上晚上都灵修。他看见总统跪在那里的姿势，跪在一本打开的圣经面前。这个秘书就说他相信总统每日都有亲近神灵修的习惯，而且他看见华盛顿总统经常早上四点钟就在他的书房灵修亲近神，所以华盛顿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和考验，因为他每一日到神面前与基督相会。做总统每一日面对这么多的考验， 佢都需要依靠神。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人生各种考验嘅时候，请问你点样面对呢？靠你自己嘅聪明经验，或者靠着神嘅话，靠着祷告呢？请我哋同心祈祷。主，我哋嚟到你嘅面前祷告，亲近你，感谢你提醒我哋亚伯拉罕有美好嘅榜样，佢常常在祭坛嘅面前求告耶和华嘅名，因此在各种考验当中佢得胜啦，并且佢有爱心去拯救喺罪中嘅罗德。求主帮助我哋，关心我哋身边软弱跌倒嘅弟兄们，也提醒我哋，唯有当我哋到你面前得力量、得智慧嘅时候，才能够胜过撒旦种种嘅引诱试探。求你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